大家好，欢迎来到 ICG 管理权移交提案的第一次网络研讨会。我是 Alyssa Cooper， 我是今天会议的主持人，而且也是 ICG 的主席。今天同我一起给大家做介绍的包括 Patrick Fostrom， 他是 ICG 的副主席。另外我们还有许多 ICG 成员也在本次会议上回答大家的问题。本次研讨会将有录音，所有的一切将会有记录，而且本次会议还配了五种联合国语言加上葡萄牙语的同声传译，具体的详情呢也在我们的 AC 房间里面有这些信息，大家可以去查看。那如果你想听取其他的语言的话，也可以到这个上面去查看相关的信息。那么我们的演讲呢大概是45分钟， Q&A 也就是问答环节大概也是45分钟。那请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呢先把问题记下来，然后在 Q&A 的时候给我们提出。在我们到了问答环节的时候呢，您可以使用电话来提问，或者是在聊天室里面把你的问题提进去，然后我们会做相应的解答。那我想再次强调，就是提问的时候是在 Q&A 的问答环节。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继续了。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会议议程。我们将会对 IANA 和 IANA 管理权移交进行一个简要的介绍。因为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人对所有的细节都非常了解，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然后呢我们将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个移交提案，也就是 Patrick 将会给大家做详尽的介绍，然后呢就会谈谈在这次公共评议期中 ICG 提了哪些问题，以及你们提交问题提交评论的这种方式，最后就是问答时间。首先呢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什么是 IANA 的这个职能。那也许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职能比较清楚。我想说呢，互联网的技术部分主要依赖着一些数据库，那在 ICANN 和 IANA 中呢我们称之为注册数据。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数据使得所有的电脑能够相互连接，所以在你上网或者是查看你的电子邮件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同的电脑之间在正相互交流。这些数据呢有三个主要的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域名，第二个呢就是号码，第三个呢就是协议参数。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幻灯片中会对大家对这三个方面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们这么重要，为什么他们对互联网的工作这么重要。我在这里想说的呢就是这些注册数据的管理都是由 IANA 管理的，就是一个管理性的机构，它维护着所有的这些注册数据的工作。当然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那就是 IANA 的管理范围之外了。那么在这些职能中呢我们也将会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再来看看整个 IANA 同其他的机构，比如说 ICANN 和 NTIA 之间的职责和关系。98年的时候 ，ICANN 也就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正式成立。它的成立主要是为了维护 IANA 的这些数据的管理。所以 ICANN 下面就有一个部门叫做 IANA。ICANN 同美国政府、美国电信和信息管理局 NTIA 签署了一份协议，也就是说 ICANN 是履行这份协议的承包商，和 NTIA 将监督着 ICANN 的合同履行工作。所以从历史上来说， NTIA 它的职责呢是一种象征性的管理权，它没有任何的运营职能，而且也不会改变现有的这些注册信息，它的管理权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所以这就是历史上现有的这三大机构之间的联系。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在2014年3月份的时候 ，NTIA 声明，他们将有意把他们对 IANA 管理权的这样一个权利呢，移交给全球互联网多利益相关方，并且请求 ICANN 作为召集人来制定一份移交提案。在这样一个声明中呢， NTIA 确定了他们的这样一个移交的标准。那我们在回应这个标准的时候呢，这个提案必须要满足这些要求和标准。也就是说，在整个移交过程中必须要维护互联网域名系统的安全、稳定和弹性，得到全球互联网多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并且加强这一模型，并且满足 IANA 服务的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的需求和期望，并且要维护互联网的开放性。 NTIA 还期望这份提案能够得到广泛的社群的支持，并且不能被一家政府或者是一家政府间组织来攫取或者是替代。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提案的要求和期望。因此 ICG 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要编制的这份提案必须要满足这些标准和要求和期望。我们再来看看时间表吧，这样的话能够帮助大家了解我们是怎样制定这份提案的。我们都知道，在2014年3月份 NTIA 发表了声明，经过了一轮协商之后，也就是 ICANN 的协商之后呢， ICG 就是 IANA 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是在7月份正式成立。 ICG 一共有2位联络人和30名成员，他们都来自非常广泛的多利益相关方。那这些利益相关方呢，都来自运营社群，他们同 IANA 的职能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包括域名、号码和协议参数三大社群。 ICG 还包括了一些其他的利益相关方的成员，这包括政府啊，或者是技术人员和学术界的、商界的人员。在9月份的时候， ICG 发布了 RFP， 也就是提案征询，我们请求三大运营社群分别制定他们的提案来讨论移交事务。自那之后呢，我们已经从三大社群这里获得了他们制定的移交提案，然后在之后呢， ICG 已经把这三份提案整合到了一起，成为了一份独立的提案。这份提案的公共评议厅是在7月31号正式启动的。那我想说呢，这个整个流程呢是非常长的，而且每份提案，也就是来自每个社群的这个提案呢，已经经过了一系列的公共评议和公共协商，而且他们也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几百次的电话会议来制定他们的提案。那么最近我们刚刚启动的这份提案呢，实际上是 这三份提案的一个整合提案。我们只是想请求大家，征求大家的意见，看看这份整合提案是不是完整奏效，是不是能够满足 NTIA 的要求。所以我们不希望大家能够死揪里面的一些细节内容，而是我们希望了解大家是否支持这份整合提案，它作为整体是否满足了 NTIA 的要求。而且在公共评级结束之后呢，我们要会对这份提案呢进行微调和更新。但是在社群中已经讨论过的一些细节问题，我们在这里就不会再复述了。那么在那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个公共评级的一些情况，以及 ICG 希望能够获得哪些的这些调整。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Patrick Fostrom， 他将会给大家谈谈这份提案的具体的内容。谢谢 Alyssa， 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我。我们能够听到你，谢谢。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域名提案。要了解域名提案呢，我们首先要必须了解同域名提案相关的这个 ANA 的职能是什么。这就是在域名系统中有一个域名空间，在最开始呢，就是最初呢就是根区，然后根区下面有各种各样的域名。我们都知道每一个顶级域名呢都是由不同的注册管理机构，也就是注册局来进行管理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对于域名的管理这一块呢，特别是在管理和协调这一块，特别是协调这一块呢，这个协调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同域名相关的 ANA 的这样一个职能，它包括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它有各种各样的职能。社群可以要求 ANA 做出各种各样的调整，这包括谁是注册局，谁是合同的签约方。而且在运营这一块也是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域名服务器应该是哪一个呀？而且我们也不能忘记，那就是在整个过程中还有一个搜索的功能，那就是 Whois 这样一个功能，也是在 ANA 的管理域名的这个职能下的。所以呢，我们再来仔细的查看一下，就是同域名相关的 ANA 的职能。我在这里列出了一个清单，那这里面包括根区的调整请求管理，根区 Whois 调整请求管理。TLD 的，也就是顶级域的授权和再授权问题，也就是说将 TLD 的这个注册局的人员更换。那所有这一切呢，都是由 TLD 的持有人将会决定的。但是有很多运营方面的工作都是由 ANA 来完成的。另外 ANA 还负责根区的 DNX 密钥的管理。对 DNXSec 来说呢，根区自身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了，所以在这一块我们必须要对密钥进行管理，这一块也是由 ANA 来管理的。 另外 TOD 中还有 CCTOD， 也就是国家和地区顶级域。那么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呢，也是由各个国家来管理的，所以呢这一块呢它的这个管理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他们经常会向 ANA 提出投诉。那么我想说，现在呢 TOD 呢它是使用的同样的语言，但是在我们的国际化域名启动之后呢，也就是 TOD 将会使用其他的语言来申请。那么在那之后呢， ANA 的职能就会扩大了，也就是扩大到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跟区相关的活动也是由 ANA 来管理的，所以从刚刚我所介绍这一块呢，我想说呢，安娜它不仅仅管理注册管理机构，它还要管理顶级域的授权和再授权等等，以及相关的运营。我们再来看看现在的一个架构，您可以看到左边呢是目前的现状。我们不管这个运营部分，我们只关注的是这样一个监督的权和管理权，因为我们现在的是一个管理权的移交，而不是运营权的移交。你可以看到 NTIA 他同 ICANN 签署了一份合同，他要求 ICANN 执行 ANA 的职能。我想说，首先呢 ANA 的这个职能已经是 ICANN 下属的一个机构了，在 ANA 之上呢将会有一个管理权和监督权。那这个监督权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份 NTIA 和 ICANN 签署的合同之内已经规定下来的。当然了， ANA 还有一些其他的职能，它并不是在这份合同下的，所以呢这些职能呢同 NTIA 的管理权移交并没有太大的联系。总体来说，就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 NTIA 同 ICANN 签署的这份合同，ICANN 负责管理 ANA 的职能，而 NTIA 作为一个合同的监管人来在这里对 ICANN 和 ANA 起到一个管理权的作用。这就是现在的现状。当然了，现在 NTIA 想从这个合同中退出，我们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所以呢，目前摆到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在于，这个问题并不是在于谁会来取代 NTIA， 而是在于 NTIA 离开之后，那么我们该怎样重新架构这样一个结构呢？CWG 也就是域名提案，他们指出他们要建立一个移交后的 ANA， 那这个移交后的 PGI 呢，移交后的 ANA 呢，它将会是一个独立的法律机构。通过这样一个方式， ICANN 同 PTI 呢将可以签署合同。 PTI 它有它自己的董事会，它会管理 PTI 的工作以及 PTI 的章程。所以呢，现在这个管理权并不是由 ICANN 来管理的，因为 ICANN 它只是同 PTI 签署了这份合同，而 PTI 呢则会按照合同来履行它的职能。那么具体的这个监督权和管理权该是谁呢？那就是现在我们确定要设立一个新的这个客户常任委员会，那他将会对 PTI 进行长期的这个监管和审核。另外呢还要设立 IFR， 也就是 ANA 职能审核这样一个机制，使得我们能够时常定期的对 PTI 和 ICANN 的工作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审核。 下一张幻灯片。那么我们再来一个一个看吧。首先 PTI 也就是移交后的 IANA， 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机构，它同 IANA 移交前的这个架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 PTI 它将会接受移交前的 IANA 所进行的所有的 IANA 职能的工作。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机构 CSC， 也就是客户常任委员会，它的职能呢就是对 IANA 的这样一个职能进行长期的监督和管理。比如说他们将会管理整个 IANA 的这样一个职能执行的情况，但是他们并不会影响 IANA 的日常的运营。下一个机构呢就是 IFR， 就是 IANA 职能审核。那这样一个审核机制呢，它主要是包括对 PTI 和 ICAN 的这样一个定期的审核工作，从而保证这个合同的履行情况是满足多利相关方的要求的。在 IFR 下面呢还有一个特别的 IFR，那就是如果 PTI 决定完全脱离 ICAN 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启动特别 IFR 对这个话题进行审核并做出最终的决定。所以 IFR 和 CSC 主要是取代了 NTIA 之前的这样一个监管权和管理权，从而呢对 ICAN 和 PTI 之间合同履行的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核。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强调一点，那就是在 CWG 也就是运营提案之中呢，有一些内容呢是取决于 CCWG 问责制的提案的工作的。这些相关性之间的内容就包括我们这里列出的几个方面，就包括社群确定 ICAN 预算的权利，社群是否有权能够移除 ICAN 董事会成员或者是召回整个董事会，以及社群同 IANA 职能审核的这样一个关系，以及职能审核是否会纳入到 ICAN 的章程中去。另外还包括 CSC， 是不是也要放到 ICAN 的章程中去？因为目前有很多不负责的情况，是因为某些内容并没有列入到 ICAN 的章程中去，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确保所有的审核职能都将会被纳入到 ICAN 的章程中去，使得 ICAN 能够按照章程来执行它的工作。通过这种严格的方式，使得 ICAN 能够严格的按照章程行事，而且社群也能够有相应的这个申诉的这样一个机制。我想说，把所有这些内容呢都放到 ICAN 的章程中去，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章程中，我们还要确定一个基本章程，这个基本章程的内容呢是更加严格的，而且是它的调整和修订也是更加难的。那么现在我们有平行的两个公共平移期，第一个呢就是 ICG 的公共平移期是在7月31号到9月8号，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启动的这样一个公共评议期。我希望大家能够查看一下我们公共评议期中提出的问题，并且做出回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请你一定要 针对我们所提的问题做出您的回复。那如果您还想给出一些其他的一般性的评论的话，那如果比如说你不同意某一个观点的话，你是不是能够提出你自己的看法和你自己的建议，使得我们能够对此做出更深入的分析和评价。那有关号码社群这一块，号码社群当然同之前的域名社群不一样。首先呢，从 IANA 职能相关的这些号码包括 IPv4 和 IPv6， 另外还包括自治系统以及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他们所管理的这些号码。它同 IETF 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 IETF 它主要管理的是协议参数，在这里我们谈到的是号码资源。那这些号码的分配呢，则是由 ICANN 的 DASO 来进行管理的。另外除此之外，还有一些 DNS 根区的一些具体的职能和管理职能，相关的注册局管理任务也是由 IANA 职能来管理的。比如说 RR 它的其中的一个 IP 地址遗失了，那么这种问题呢，我们将会提交给 IANA 职能，让 IANA 职能帮助我们来解决。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号码提议的这个整体的概况。的确 NTIA 同 ICANN 签署了协议，来要求 ICANN 来管理 IANA 的职能。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 IANA 它会同 RR 签署 IANA 号码服务的这样一个协议，然后通过履行协议来执行它的职能。在移交之后， NTIA 已经退出了，那么整个架构就会出现变化。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几件事情。是第一， ICANN 将继续作为号码资源的这样一个 IANA 职能管理运营商，就好像现在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点并没有发生改变。但通过执行这样一个服务呢，它将会签署同 RR 签署服务水平协议，也就是说 RR 要同 ICANN 签署服务水平协议。第二点呢，就是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一点呢，对于号码资源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整个 IANA 的整体的服务以及社群的权利。第三点呢，就是 IANA 号码社群建议所有的这些号码资源必须是在公共域名中的。第三点呢，就是 RR 将会设立一个审核委员会，这个审核委员会的成员将会来自每一个 RR 的社群，他们将要确保ICANN 同 RR 签署的这份协议是不是得到了正确的履行，并且向 RR 提出相关的咨询意见。所以这是 RR 社群他们所确立的一个机制。当然了，这一点也是同我们现在的协议是兼容的。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审核委员会的架构吧。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有各种各样的 RR， RR 呢将会派出一批人员或者是任命人员参加到这个社群为基础的审核委员会。那么这个审核委员会将会审核整个合同的以及协议的执行情况。 这个审核委员会呢，它是以社群为基础的，而且是包括了五大 RR 的这样一个代表，他们将会审核 ICANN 和 RR 的合同的执行情况，审核工作绩效，来看看 ICANN 下属的 ANA 的职能是否运营正常。所以呢，这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号码社群提出的这样一个审核架构。那我们都知道，在 ICANN 内部呢，还有一个机构叫地址支持组织 ASO。那么我想说呢 ，ASO 将会同这个审核委员会进行紧密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看法，从而呢向 ICANN 做提出他们的意见。我们再来看看 RR 同 ICANN 签署的服务水平协议之间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要分离政策制定和运营的职责。那提出第二点呢，就是向 RR 描述相关的服务。第三呢，就是有义务解决问责制和透明度的这些问题报告。第四呢，就是安全有效执行和审核等等这些内容，对于号码提案的执行都是非常重要的。下一点呢，我还想谈到的就是我们也经过了很长时间讨论的一个话题，那就是知识产权保护。那 RR 要求所有的号码资源注册数据都在公域中，而且非公开的信息呢，将会继续由 IANA 的运营商来进行管理，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转给后续的运营人。而且另外非公开的信息将必须要转移给 RR， 所以这是号码社群的需求。另外有关这个知识产权这一块，就是有关 IANA 的商标和域名的持有权应该转移给 IETF 信托，这是他们的提议。而且所有的相关方都同意这些期望必须要作为移交的一个部分。当然了 ，CRISP 团队，也就是号码资源团队，他们所提出的这些提案呢，都是他们自己的要求。他们在 CRISP 团队中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把这些要求和期望都提出来，并且放到了提案中去。我们非常关注这一点，也非常尊重这一点。那么最后一块就是协议参数提案。Alisa 将会给大家做介绍。好的，我们来介绍一下协议参数这一块。协议参数提案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协议，什么是协议参数。互联网协议呢，是一种标准性的协议，使得电脑能够相互交流。比如说你们听过 HTTP、 IP 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常用的协议参数协议。那么在互联网上使用协议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在制定协议的时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参数或者是价值，比如说来确定，通过这种参数和价值来确定用哪些数字和参数使得互联网之间的这个电脑能够相互交流。比如说你在上网的时候，你有一个网页打不开，上面写到404没有找到，那么这个404呢就是一个参数。那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通过电脑来 上网的时候，如果电脑没有找到东西，你就会收到这样一个404的这样一个参数的报告。 Patrick 之前也谈到了这一点，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呢，它是制定所有这些协议的一个机构，所以 IETF 它也是一个运营的社群。 IETF 的所有的协议参数呢，都是在 IANA 的网站上都有列出。那这些协议参数呢，包括成千上万的协议参数。另外一个有关协议参数这一点呢，那就是协议参数它也不仅仅是在 IANA 的网站上有呈现，那这些资源呢是可以给到许多网络工程师的，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代码或者是参数呢编制他们的程序。所以这就是协议参数的介绍。我们再来看看整个的协议参数提案的这个情况，我们要看看过去是怎样的情况。IETF 他同 ICANN 签署了一份协议，那这是在15年前签署的一个协议，那就是这个协议呢管理了 IETF 同 ICANN 之间的联系，那这是一份理解备忘录。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 IAB 也就是互联网架构委员会对整个这个 IETF 同 ICANN 签署的这份协议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那这份 MOU 呢，在过去几年来一直都在不断的更新，这些更新内容被称之为服务水平协议。通过更新这个服务水平协议呢，使得 IETF 的职能和它的工作变得更加重要，更加清晰。 IAB 也同时监督着这些职能水平协议和服务水平协议。那么现在区别又怎样了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移交之后，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很大的改观。那么就现有的这样一个协议来看， NTIA 同ICANN 是有签有合同的，现在呢这个 NTIA 同 ICANN 的合同就被移除了，所以呢对于 IETF 来说，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提出更多的其他的架构，因为 IETF 同 ICANN 是签有 MOU 的，而且多年来我们也建立了年度的服务水平协议。那么 IAB 继续将会作为 IETF 和 ICANN 之间的这个监管人。那这个架构呢，目前工作一直非常运转的非常顺利，而且并没有 NTIA 的接触和联系。所以即使 NTIA 退出之后， IETF 和 ICANN 还有 IANA 将会继续按照他们的这个三角关系继续他们的工作，而且 IETF 对现在的这样一个安排表示满意，所以我们不会做出更多的调整。这就是 IETF 也就是协议参数社群所提出的这个提案。当然了， NTIA 离开之后呢， IETF 在他的提案中谈到了需要有几点才能够使得 IETF 的社群表示满意。那这些要求呢，就包括所有的这些协议参数注册数据呢都应该在公共域名中去。第二点呢，就是如果在未来如果协议参数的注册局运营商需要进行调整，将会从 ICANN 换成另外一个运营商的话，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协议参数的社群将会共同与各方合作来确保这个移交呢是顺利进行的。 我们必须要实现顺利的移交，而不影响到互联网的正常运作。也就是再次强调，如果以后要换这个运营商的话，不再使用 ICANN 的话，那么 IETF 的社群将会同其他各方通力合作来确保移交的顺利。所以呢，这就是 IETF 社群的要求。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谈过了这个提案中的三大主要部分了，现在我想请大家看看所有这些提案中的相互关系的这个图表上显示了所有的这些域名社群的提案的情况以及移交后的这样一个架构。在这里我们主要谈到的是这个管理权这一块，而没有谈到运营这一块，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演讲的主要内容。在这份整合提案中，我们所要求的就是 ICANN 将要设立 PTI， 也就是移交后 IANA。 那 PTI 呢，将会是 ICANN 的下属的一个子机构，是一个独立的法律机构。PTI 呢将接手所有 IANA 的这个服务，那这其中包括这个升级上报的流程，这包括 CSC 的流程和 IFR 的这样一个流程。 CSC 呢将会对 PTI 进行日常的监督，而定期的审核呢将会由 IFR 这样一个机构来进行。而号码社群呢，222将会同 ICANN 签署 SLA， 也就是服务水平协议，而且他们还将会成立一个审核委员会来专门审核这个 SLA 的执行情况。对于协议参数这一块呢， ICANN 和 IETF 将会继续执行他们的这样一个理解备忘录，而且 IAB 将会继续对 IETF 和 ICANN 的工作进行监督。所以呢，这就是整个的移交的整合提案中的这样一个移交的架构。现在对于这个公共评议期中我们所提的这些问题， ICG 呢现在启动了一个公共评议期，我们所需要找的问题呢就是看看社群对我们整个流程和我们整个整体提案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希望了解大家尽可能多的看法和意见，这是我们的目标。另外，我们不仅仅希望了解您对这份提案的看法，而且还希望了解您是否支持这份提案。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公共评议期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在下面写到，如果您同意请告诉我们原因，如果您不同意请告诉我们原因，并指明您认为本些提案需要进行哪些修改。所以呢，我们不仅仅只是要求你给到你的否定或者是肯定的结论，同时我们还要求您解释原因。另外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目前除了 ICG 的这个公共评议期以外，另外还有一个 CCWG 管理区 CCWG 问责制也启动了他们的这个公共评议期。因为在域名提案中有很多内容都是取决于 CCWG 问责制的工作成果的，所以我希望如果大家有问题针对问责制的话，那么请向 CCWG 问责制那边提出你们的看法。那么有关我们问的这些问题，我并不是把所有内容都放到了这个幻灯片上，但是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解释。第一个问题呢，我们问的就是有关整体提案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整合提案是否完整， 运营社群提交的每份提案都包括在未来实施阶段需要完成的方面，那这个整合提案是否提供了充足的细节，可以使用 NTIA 对所提标准对其评估。另外我们还向大家询问了这个兼容性和互用性的问题，以及问责制问题，以及这个提案的可行性问题。那么这就是我们对整体提案的所提的一些问题。同时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些有关 NTIA 所提标准的一些问题。那么从 ICG 的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希望能够了解社群他们对这份提案是否满足 NTIA 所提标准，我们希望能够获得你们的看法。比如说，你是否认为本提案支持并加强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你是否认为本提案维护了域名的安全、稳定和弹性？你是否认为本提案满足了 NTIA 服务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的需求和期望？你是否认为本提案维护了互联网的开放性？并且你是否担忧本提案将使得一国政府或一家政府取代 NTIA 的职责？而且在实施工作中，你是否认为在未来会继续遵循 NTIA 提出的标准等等，这些内容都是我们对这个 NTIA 所提标准所提的一些问题。如果你要对这些问题提出你的看法，那么我们的截止时间是在世界协调时9月8号2015年的23:59结束，而且大家可以到这个上面的链接 commons.inaicg.org 来查看你的这些评论。而且我们也制定了网络表格，使你能够更加迅速地提出自己的评论。那如果大家不想用网络表格的话，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提出你们的看法。而且我们也在这个如果你想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Word 版的这样一个模板，使你能够更加方便地提出你自己的看法。而且所有的这些评论呢，都将会公开存档。那这就是评论的情况。那么现在呢，我们将会移到问答环节。我看到有很多同事，他们都一直在关注这些问题，所以我再次强调，我们该怎样接受问题。你有好几种方式来提问。在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直接打开你的电话来跟我们交流你的问题。你可以使用这个举手的功能，然后我们也就是说在 AC 的房间中上面有一个按钮，你可以点击，然后点击举手，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接受你的问题。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第二种方式就是把你的问题打到这个聊天室中，请在你提问的时候呢，在前面加上一个 questions 这样一个大写的这个字符，使得我们能够知道这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将会通过这两种方式来接受你们的问题。如果你是听的其他语言的频道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个频道上说出你的问题，因为我们有意愿将会把您的问题翻译成英文到我们的英文台上。那您也有这样一个机会去提问。现在我们可以接受你的问题了，请大家自由举手吧。我看到我们已经有了好几个问题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中。第一个问题呢，我看到 Trip Shop 秘书处是吗？第一个问题是来自 Trip Shop。 是的。那么第一个问题是， 全球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架构是怎样的，对这个号码社群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Alan Barrett， 你能不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呢？是的，我是 Alan Barrett， 我能回答这个问题。全球政策制定的这样一个过程呢，或者是说号码社群的政策制定工作呢，还是没有变的，它的整个政策制定流程，仍然将会在5个 RR 中间进行。他们在达成共识的时候呢，将会把这些政策上报给 ICANN 董事会，将会批准。所以这一块全球政策制定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谢谢，谢谢 Alan。 我们还有一个给到你的问题，也是 TripShop 提出的，那 RR 和 FAA 是不是要同 ICANN 签署呢，还是通过其他的一种方式呢？ Alan Barrett 继续发言。 RR 的 FLA 将会同 ICANN 签署，而不是同 PTI 签署。我们要确保 ICANN 将有权利把这个职能呢下放给 PTI， 从而来确保整个的执行的一致性。谢谢 Alan。 那么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您可以举手发言，或者是把问题打在聊天室中，输入在聊天室中。我相信，在 Patrick 和我呢，已经花了很短的时间，把那199页的提案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我看到 Bob 有一个问题，我想说，就是在大家提问的时候，请把自己的名号报上来。问题是 ICG 有没有看到过这个资金将会怎样流动？那谁给 PTI 钱？谁这个资金流动是怎样的？因为资金将会是一个控制性的因素，我想给到您一个简要的回答，那就是，域名提案中的 Wolf Warwick 和 Keith Drasik 他可能会给我添加一些其他的内容。我想说 ICG 自身只是看了三大运营社群提出的这些提案，有关 IANA 的这个预算呢，也是在域名提案中有进行讨论。因为这个资金的问题，它也同这个问责制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社群它将会有权利来确定 IANA 的预算和 ICANN 的预算，这也就是说这一个部分呢还是在 CCWG 问责制提案中的。那么在这里有没有 ICG 的同事能够给我做一个补充解释的，就是说我在这里回答，就是社群将会有权确定 IANA 的预算。我看到在聊天室中有些同事已经做出了回复，我要把它给说出来，因为我希望所有一切呢都能够被录下来。 Distrasic 的回应呢是回应 Bob 的问题，目前从 IANA 职能的运营这一块是没有任何资金和费用相连的。 好的，我们可以看看下一个问题了。下一个问题是来自 Avery Doria。对于味觉问题，比如说 Anna 域名和相关的这个商标这一块 ，ICG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决定权呢？我想回答呢，就是在我的这个提案介绍过程中 ，Patrick 也指出了这一点，那就是我们只有一个社群，他们谈到了 Anna 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问题，那就是号码社群。只有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号码社群指出，安娜的号码，商标，安娜的商标和这个域名呢，将会由 IETF 的信托来管理。其他的两个提案呢，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提出他们的看法。那么 ICG 所做的呢，就是向其他的两个社群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整合提案的时候发现，只有号码社群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他们的看法，所以我们想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实施的问题。如果在实施过程中呢，其他的两个运营社群能够接受号码社群提出的提议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呢就会是迎刃而解了。那如果这个提案是其他的社群觉得不满意或者是不足的话，或者是不满意的话，那么在实施过程中，三大社运营社群必须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该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是 ICG 嘛，我们也要负责这个提案的这样一个实施问题，所以在这个实施过程中 ICG 应该是有一定的权利来向他们介绍该怎么去怎样解决。那么 ICG 其他的同事有没有想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的？您好，我看到没有其他的问题了，聊天室也没有其他的问题了。我看到技术人员告诉我，我们可能在法语台上有一个同事有问题，让我们稍微等一下。因为法语的议员已经准备好了，请继续吧。非常感谢，我在这里翻译法语同事的一个问题，他现在并没有说任何东西。不好意思，法语频道并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大家在聊天室中或者是通过电话，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告诉我们呢？ 我看到在这个聊天室中大家都非常的积极，但是并没有看到一个具体的问题。Daniel Kerenberg， 请继续。Daniel Kerenberg， 你是不是举手了？我以为你举手了。Daniel， 你能不能再试一下？也许我们的技术人员能够解决这个音频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听到 Daniel 的问题。Daniel， 你能不能再说两句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听到你了呢？好的，我们还是听不到你 ，Daniel。Daniel， 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把这个音频说出来的话，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写在聊天室里。那么我们现在还在解决一些音频的问题，而且同事正在把他的问题放到聊天室中。那我想请问一下，其他人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你要提问的话，请在 AC 房间里面举手。现在我看到了 Daniel 的问题，那就是 ICG 是不是注意到其他的运营社群是否注意到了 IPR 的解决方案。那我要请另外一位 ICG 的同事给大家做回应。我想说呢，在我们接到了 IETF 和 RR 的提案之后呢，那这是好几个月之前了，我们的确要求了他们给我们一个明示，来表明他们是否觉得他们的提案是兼容的。 他们回答呢是是的，因为 IETF 在这一块尽管没有非常积极，但是他也并不认为 IETF 的提案同号码的提案有着不兼容的方面。同时呢 IETF 的信托呢也愿意持有目前的知识产权， IETF 对此并没有其他的异议。所以呢这是第一轮的讨论，那这也是 ICC 同社群进行的第一轮的交流。那这是再次强调，这是在我们接到了 IETF 的提案和号码提案之后所出现的问题。而且在这个我们接到号码社域名社群的这个提案之后呢，我们发现就这个问题来看，对 IPR 这一块他们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进行讨论。而且在我们整合提案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就是对 IPR 这个问题只有号码社群提出了他们的提议，那么我不知道其他的 ICG 的同事是否就这个话题还有其他想说的。我看到没有人举手发言，也没有其他人想提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下一个问题是 Every Doria， 不好意思，我想直接请问，直接移到 Every 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刚才有人想提问呢？看到 Every 他有一个问题。IETF 是否接到了请求，询问他们是不是愿意把他们的责任推广到 IETF 以外的这样一个领域呢？那我想说呢，这个回应其实是否不对的。当然了，在我们的这个电话会议上，也许还有其他的同事，比如说 Yari， 他是不是有其他的看法呢？ Yari， 你在电话上吗？Gary 他并没有音频，所以他可以把他的答案写到这个聊天室中，我将会把他的答案读出来。我们稍微等一下， Gary 将会给大家做出回复。那看起来好像 Yari 并没有给这个问题做出回复。我现在没有看到有人在聊天室中。哦，对，他刚刚把这个答案给到大家了。Avery， 这是你的问题的回应。有关 IPR 的具体的协议和安排呢？都是待定的，但是就我来看，根据所有的协议中一些具体的职责和权利的要求，所有这些内容都是给到相关方的，也就是运营社群和 IANA 的运营商，所以从整体来说，对于你的问题回复是。我想说，我在这里只是代表信托 理事会成员之一并不是代表整个 IETF 的信托，这是 Yari 的回复。现在是 Kavos 先生，我想请大家注意两点。第一点，有关 MOU 这一块，以及 IETF 同 ICAN 之间的关系，这都是取决于社群的这样一个权利的，所以这个问题是可以在这个社群赋权这一块进行讨论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进行讨论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要等到社群赋权这个机制，也就是 CCWG 的工作完成之后来确定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在运营提案中已经谈到了，就是它的有一些内容是要取决于 CCWG 的提案的这个工作成果的，所以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这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明天的会议呢将会进一步的澄清 CSC。 我们都知道 CSC 它将关注 PTI 的日常的工作，而且要进一步澄清 IFR 的这个职能。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会更加清晰地了解 PTI、CSC、IFR 和 ICAN 之间的相互联系。我在这方面我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知道它的情况是怎样。但是在这一块，在运营提案中，在 CCWG 提案中，我们必须要对这一块做出一个明确的澄清，我自己是没有问题的。谢谢科波斯先生，您的评论我们已经记下了，明天的这个介绍中我们也将会对此进行一个介绍。我想说，就你谈的第一点呢，我理解的呢就是 IRP， 也就是说这个独立审核小组呢，它是专门审核 ICAN 的这个活动的。那这个内容呢将会包含 ICAN 的工作，以及它和 ICAN 同其他的相关组织和机构执行的这些内容，所以这也是 IRP 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在这一块我们也要澄清 IRP 的工作同其他的审核机制有什么样的不同。那我们也知道 IRP 的这个机制的建立以及它的详细内容是在 CCWG 提案中的。那么 ICG 的同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那么大家还有问题吗？不论是在聊天室里面还是通过音频，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Travis 有请。是的，我还想说一点，并且是澄清。艾安娜管理权移交同 CWG 之间的联系，以及同 CCWG 之间的联系呢，我们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包括可行性、实施性以及一些问题。我想说在这些内容呢都还是待定的，我们还需要再次进行审核， 但是我想在这里再次强调， CCWG 已经启动了第二轮的公共评议期，他们的这个工作成果可能会进行最后的调整，那么这些调整可能会对 CWG 以及 ICG 的提案呢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要忘了这一点。尽管我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但是公共评议期到最后可能还是会给我们的提案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要忘了这一点。因为公共评议它最终可能会给 IANA 的这个提案带来影响，因为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请求社群来听我们的网络研讨会，让他们更加了解我们的提议和这个提案。谢谢 Kabos， 你刚刚所说的非常重要，我们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Patrick 也把这一点记下了。我们的确正在启动公共评议期， CCWG 也启动了它的公共评议期，在那之后呢， CCWG 将会对他们的提案进行定稿，然后 ICG 呢也将会考虑域名社群对 CCWG 的这个提案的反应，然后最终对我们的提案进行定稿。在所有的这些提案定稿之后呢，我们应该能够满足所有社群的期望和要求。那么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不论是在聊天室里面还是在电话音频中。科博士有请。我想说呢，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说一下，在这个研讨会结束之前，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说一下。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吧。Kavos， 你的这个问题是同 ICG 相关的吗？是的，是同 ICG 相关的一个问题。也许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能不能把你的问题说一下呢？是的，我要等一下，就是在我们的研讨会结束之后，我要谈这个问题。那现在呢，我想感谢大家参加我们的网络研讨会，感谢您所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评论。聊天室文本记录以及所有的会议录音将会在我们的网站上刊登出来，那么如果大家想再次审核的话，请可以听取录音。那我想再次强调，就是 ICG 非常希望能够在公共评议期中听到大家的看法和意见，不论你是否有担忧或者是是否你支持，请给到我们一个回复。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发表意见，尽管你可能没有其他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给到我们一个支持的表示，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谢谢大家。科沃斯，我们现在要结束录音了。科沃斯，你可以还有其他的 ICG 同事请继续留在线上，我们要继续讨论 ICG 的内部问题。那我在等你的这个绿灯啊。 Kavos， 我们可以继续了吗？那我想说呢 ，I can 对于 ICG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公共命令集成同 CCWG 是在同时进行的，所以我请求你能够同 CCWG 的主席进行沟通，因为我知道这个 CCWG 的这个网络研讨会同 ICG 的网络研讨会时间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呢，我觉得这可能是造成了一个冲突。如果你作为主席的话，能够同 CCWG 同事进行一个交流，让他们换一个时间段来举行他们的这个网络研讨会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个时间就不会冲突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工作了。